Hello，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由放晴公园制作播出的日播节目《放晴早安》，我是朱福。今天是2024年4月8日，星期一。今天你的心情放晴了吗？在今天的播客开始之前，我想先让大家猜一下，每一个人平均每天都要做多少个决策呢？有研究发现，人们每天要做30000多个决策。这个数字是不是有点大到超出了你的预料？不过，我们往往不会思考自己是如何做出某个决策的。大多数时候，我们只是跟着潜意识走，遵循我们的直觉。而这样导致的问题是，通常人们只会用自己最习惯的思维模式来做决定，但它不一定是最有效的方法。你默认的决策方式也可能会在新的情境里不起作用。我们有很多身份认同的标签，也很喜欢把自己归属于各种不同的群体，比如 MBTI、 星座、喜欢支持的明星、球队等等。可是我们好像不太会去思考自己的决策风格是怎样的。 Cheryl Einhorn 是一位决策专家，同时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康奈尔大学担任兼职教授。他原来写过2本书，分别讨论不同领域和层面的决策，并提出了一个决策方法，帮助大家更系统地处理复杂的问题。但是 Cheryl 后来发现，大家通常不会按照方法本身设计的方式去使用，而是会带有个人特性的去优先考虑一些事情。 Cheryl 从中得到了启发，他觉得我们需要先意识到我们是哪种类型的问题解决者或者决策者，这样才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我们为什么做出某种选择，得出某些结论。
And so as I realized that different people use the system differently, I realized it might be helpful to figure out, well, who are each of us as decision makers first? That piece, the psychology of our own personal decision making, was what was missing. If we could figure out who we are as problem solvers, we could also better understand why we tend to do what we do.
所以 Cheryl 总结了5种不同的问题解决者类型，代表那些驱动我们做决定的习惯和行为模式。这5种分类可以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自己的优势和潜在盲区偏见。他们分别是冒险者、侦察者、倾听者、思考者和远见者。如果你是冒险者，你做决定会很快，而且相信自己的直觉。冒险者最大的优势是自信，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所以不害怕去争取。但是这种自信会让冒险者相信所有的事情都会如自己所愿。乐观偏见会让你觉得自己势不可挡，从而陷入危险。同时，因为冒险者喜欢快速行动，对几乎所有事情都持乐观态度，所以你们并不总是准确地能够知道一件事情到底需要多长的时间解决。这种计划谬误意味着你有可能落后于计划，不能完成真正想要的一切。如果你是侦查者呢，你会比较重视信息，总是在寻求事实和数据。你不会根据自己的感觉来做决定，而是会致力于收集尽可能多的信息。不过有时候你过于专注于收集证据，而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下来，这可能会让你忽略更大的决策环境，只看见细节，看不见框架。侦查者也可能会误入确认偏见的陷阱，不断从大量数据里挑选有力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假设。不过更多的信息并不总是代表着公正的信息。第3种类型是倾听者，他们的生活里有一群信任支持他们的人。如果你是倾听者，当你面临问题的时候，你有可靠的支持网络来帮助你做决定。不过作为一个倾听者，意味着你可能过于依赖别人为你做决定，这样可能会有权威偏见，代表着你会被位高权重的人所左右。同时，当你过于关注别人的想法和行为时，你就会停止为自己思考。这种社会认同偏见可能会让你被别人的建议所影响，而不是考虑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第四种类型是思考者，他们是深思熟虑的决策者，可以抵抗做出草率决定的压力。如果你是思考者，你喜欢在采取行动之前花时间权衡各种选择，你倾向于考虑所有的可能性，想要了解每一个决策选择的积极和消极的方面。你不一定像侦查者那样需要大量的数据，但你确实需要时间和头脑空间来做出最好的决定。不过因为思考者们太过谨慎，会选择最安全的选择而不是最好的选择。这种损失厌恶意味着你会失去了从失败和错误中学习的机会。最后一类是远见者，他们不喜欢安于平凡，喜欢走自己的路。当面对一组明确的选择时，远见者更有兴趣找到一条不同的道路。作为一个远见者，你最大的优点是能够看到其他人可能错过的可能性。你更喜欢预想新的方式去做别人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不过远见者们可能会有显著性偏见，你们可能会沉迷于最新或大胆的信息或想法，即使他们最终不是最重要的。同时你们会因为注重想法的原创性而贬低司空见惯的事情，这种稀缺性偏见会让你投资于与众不同，而不是做出最明智的决定。知道自己是哪种决策者，可以让你拥有更多新鲜的自我觉察，学会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和行为。Sharo 说，人们很难摆脱自己固有的思维和行为惯式，特别是当我们没有语言来表达它的时候。所以问题解决者档案实际上给了我们一个词典，引导我们使用这些术语来检验自己是如何与他人互动的，反思我们的观点是什么，并且让我们可以从其他问题解决者的角度来看，以获得不同的机会。
You know, it's very hard to get out of our own way, especially when we don't have any language for it. So the problem solver profiles actually give us a lexicon so that we actually can think about and use the terminology so that we can mull over the meaning of how we interact, what actually is our perspective, and what are the different opportunities from the other problem solver approach.
这五种问题解决者的分类，除了是一种自我探索的方式，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从系统层面上分析别人的思考行为模式。很多时候，人们不明白为什么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人和人之间会出现摩擦。当一遇到事情困难的时候，很多人一开始就会举手投降，他们会觉得我和这种性格不对付，与他们相处我很不舒服。实际上，决策也是人格的一部分，通过了解不同问题解决者的特征，可以帮助你清除人际关系的障碍，共同做出更好的决定。比如 Sharo 曾经合作的客户是一位冒险者领导，他会带着很多的想法来开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觉得整个会议上只有他一个人准备了想法。他在想，为什么别人都不关心非常重要的使命和愿景？为什么团队里的其他人没有那种向前推进的势头？在帮整个团队做过问题解决者档案的测试之后，他发现他的核心团队成员都是倾听者和思考者。因为他一直在提出新的想法，而作为倾听者和思考者的成员们倾向于顾及到所有的想法，他们也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处理和思考信息，所以他们没有主动提出自己的想法，而是在回应和讨论他的想法。于是在这位冒险者领导意识到团队里的人接洽任务时会有不同的侧重之后，他改变了自己的行动。他会在开会之前把自己想好的不同情况和想法发送给成员，这样成员们会有空间和时间在自己的舒适区里行动，他们的会议也变得更有效益。因为像倾听者和思考者，他们不太习惯于直接得出结论，跳到解决方案那一步。倾听者、思考者和侦查者，他们更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在剖析问题上面，而冒险者和远见者则是非常以解决方案为导向的。 所以了解问题解决者档案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自己的决策方式只是五种方式之一。每一种决策者类型都有不同的潜在的价值结构，所以他们在解决问题的方式上会着重针对不同的事情进行优化。问题解决者的分类给了我们一个找到与不同决策者有效合作的交叉点的方法，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好的与他人协作处理问题，共同做出更好的决定。
It gives you an opening for how to understand what is somebody else's incentive structure. What is their motivation for why they're approaching the decision the way that they are? And that gives you a way to find this intersection of how to work well with them so that you can strengthen that relationship and make better decisions together.
好啦，这就是今天的问题解决者的故事。如果你想要知道自己的决策类型是哪一种，可以在延伸阅读里引用的链接进行测试。希望大家可以通过不同的自我探索工具，拥有更强大的意识和心理韧性，在世界里更好地发挥自己，活得更快乐。以上就是今天关于问题解决者类型的故事。接下来是我们每天的改变自己的100件小事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呀，我们为大家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寻找解法。今天分享的内容来自我们团队的周文晓。走在路上与陌生人对视的时候，你是会立刻转移视线，还是会对他报以微笑？在文化氛围或者性格的影响下，我们常常不习惯和陌生人进行互动。但其实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那些与陌生人有过短暂互动或者交谈的人，往往比那些避免与陌生人交谈的人生活的满意度和幸福度更高。研究人员表示，定期与陌生人互动可以让我们产生归属感，这可以让我们感到更被那些分享了自己一小部分世界的人所接受，甚至被重视。这种感觉可以提高我们对生活的满足感，也可以减少孤独感。就算不是深入的聊天，仅仅是向陌生人打招呼，这一个小小的举动就可以给我们和对方，甚至整个社区都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比如，有可能建立新的人际关系，练习我们的社交技能，增强我们和社会的连结感和归属感等等。从商店收银员到邻居到同事，一声简单的问候就可以改变很多。通过打招呼，我们有机会结识新的朋友，拓展自己的社交圈。即使没有能成为好友，也能够增强一些生活中短暂但是愉快的互动。比如在菜市场买菜的时候，你可以主动对卖菜阿姨说一句“阿姨好”，阿姨就更可能回应你一句问候，说不定也更愿意帮你挑选新鲜的菜品。又比如在小区里遇到邻居奶奶，你主动问候一句，奶奶最近身体还好吧，她一定会感受到你的关心，也拉近了你们之间的距离。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们要迈出和陌生人打招呼的第一步总是很艰难的。这里呢有几个小方法，或许能够帮助我们开启第一声问候。首先，很多时候我们的内心是充满善意的，但只是不善于表现出来。下次走在路上，试试不要紧缩眉头，面无表情，和陌生人对视的时候，不妨用眼神传达自己的友好，对他露出亲和的微笑。其次，展示出善意之后，我们就可以试试主动地向他人问好。如果觉得直接和陌生人打招呼太困难，也可以从相对熟悉的人做起，比如同事、邻居、经常光临的便利店的收银员等等。可以是一句简单的你好，或者今天天气不错吧，这样你们或许还可以展开一段日常并且令人愉悦的对话。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要用真诚回应别人。当别人对我们表示友好的时候，不要粗鲁的打发或者直接无视， 而是尽量保持礼貌真挚的回应。只有互相支持，才可能营造出和善的社区氛围。每次和陌生人交谈都是一次练习社交能力的机会。我们可以在出门的时候给自己一个小提醒，让自己试一试在陌生的环境中主动的交往和倾听。你平时会和陌生人打招呼吗？如果没有这个习惯的话，不如从下次出门开始，试一试和遇到的陌生人问句好，或许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希望你可以喜欢问题解决者档案的故事，也能够在下一次出门的时候试一试和陌生人友善的打招呼。期待大家在小宇宙留言互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给我们五星好评。我们会在每周五选择分享和回应大家的一些评论哦。本期放晴早安的主播是我祝福，撰写文稿的是张子涵和周文晓，文稿编辑是方可成，后期剪辑是曹瑞清，运营发布是张子涵。放晴早安第三季由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社会科学与创新实践辅修项目支持，感谢收听，祝你拥有放晴的一天，我们下期再见。